我今天要接着上一次的主题，再来讲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今年的主题大家都很熟悉了哈，就讲到主题是约翰福音10章10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或做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那我们虽然很熟悉，今年一年过来，我们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天啊。那我们不仅对题目、对经文要熟悉，我们是不是让它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在过去这一年来，我们是否有进入到这个更丰盛的里面呢？我上次讲完那篇道的时候，给弟兄姐妹有两个挑战，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一个就是要每天要读经计划啊，我们每天个人要有自己的读经计划，然后每天要花时间单独会主，就是以主亲近主，以主单独在一起。弟兄姐妹，听到是其中一部分，但是我们需要去实行才能成为我们的生命。什么是更丰盛的生命呢？这是耶稣来的应许。耶稣来到了地上，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而且他应许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更丰盛生命其实不是银行里有存许多的钱，也不是你拥有豪宅，或者是开创了公司股票上市，很多人羡慕的。虽然拥有这些也是很好的，周围的人也会对你刮目相看，称为你是一个成功人士，但是耶稣讲的并不是物质层面的，他乃是讲的是一个属灵的生命。我们上次也讲到，当耶稣在传道的时候，有兄弟两个来求耶稣说给他们分家业，那耶稣怎么回答？在路加福音12章15节，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我们重点是，我们并不在乎这个地上是怎么样子，在乎的是我们的生命是能够存到永远的，是神看为丰盛的。有一个基督徒他非常的口才很好，他讲话铿锵有力，那他也很会解释圣经，所以教会弟兄姐妹觉得说，哇，这位弟兄好属灵啊，觉得他真的是很棒。那这个弟兄有一次在单独亲近主的时候看到一个画面那这个画面什么呢？就是有一棵圣诞树圣诞树挂完了琳琅满目的装饰，非常的漂亮，非常的鲜艳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刚过圣诞节所以大家都知道圣诞树挂了非常很多的漂亮不同的装饰那这位弟兄看到这个图画以后，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他就去问主说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主耶稣就告诉他说，你就像这棵圣诞树这是你生命的光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棵圣诞树虽然摆在那边非常漂亮但是呢，这棵树已经被砍下来了，它离了它的根，它不再有生命的供应了，离了生命的源头。虽然看起来还蛮翠绿的，但是会渐渐的枯干，而且呢，上面挂满了各式各样漂亮的装饰虽然很漂亮，很吸引人的眼目，但是这些装饰是从外面挂上去的，并不是生命真实的果子，并不是从里面长出来的。所以 主耶稣就对他说，这是你生命的真实的光景，虽然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私意。所以他就跟主悔改。其实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发现法利赛人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他们很热衷于查考圣经，常常进食祷告，也会有十一奉献，这都是很好的，这都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呢，圣经却说他们的心却远离神，他们所做的只是想表明自己的属灵，自己的敬虔，想表明说啊，圣经所说的我都遵守了，我比很多人都高尚。这是一个法利赛人的陷阱。但是圣经感谢主赐给我们有神的话语，那我们可以在读的时候可以检测我们自己，不管是我们参加特会，或者是去帮助人啊，或者行了一个神所喜悦的事以后，我们有没有落在这个法利赛人陷阱里面。在弥迦书六章八节啊，我这没有放在 PPT 上面啊。六章八节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想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以神同行。行公义是非常不错的哈，很多世上就是缺乏公义，所以才会这么多的罪恶啊。但是同时好怜悯，对人有怜悯是非常的宝贵啊。这很多破碎的心灵需要神从神而来的爱、怜悯和爱啊。但是呢，光这些还不够啊，我们需要有一个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就是说我们做了这些事以后，我们需要谦卑在神的面前。有些人他很有公义啊，或者有些人他会很有怜悯的心啊，他就瞧不起别人，说哎呀，这个太自以为意了啊，常常批评别人什么哈。这都是我们罪人的本性啊，我们常常偏向一方啊。但是神希望我们能够有个谦卑的心，我们可以像税吏一样来到神面前，主啊，我是何等的罪人，我需要你的怜悯。我虽然我能够帮助别人，但是我一样，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也无法能够帮助别人。当我们常常有个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落入这个法利赛人的陷阱里面。那上次分享的是刚才的读经，我们已经读过了哈，诗篇第一篇的一到三节，那我就不再念了啊。那这篇一到三节就描绘出一个神心意里丰盛的生命，一个住在基督里的生活形态。他第一节讲了，不从恶人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啊。不只是不去做不讨神喜悦的事，而且呢，他教导我们更积极的，就第二节啊，要喜爱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的动作，引导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就像我们刚才那首诗歌，我们大家一起所唱的啊，让神的话语能够来引导我们啊，走他所喜悦的道路。而且在这第二节里面教导我们要怎么真实的去实行呢，是透过昼夜思想，默想神的话，导读神的话，让在读经当中能够尝到神的爱，尝到神的恩典。那我们灵里常常是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是可以常常感受到被主的爱来浇灌，来滋润，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对我们说。有人说圣经是神写给我们的情书，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读到神对我们那个长阔高深的爱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读经 祷告听起来好像是老生常谈啊，但是读经文不要把它当作一个规定或一项任务，而是爱我们的天父要对我们说爱的言语，要对我们说安慰的言语、鼓励的话，借着他的话语，他引领我们进入灵里与他的相交，使我们能够更爱慕主自己。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耶稣对那些法利赛说，你们查考圣经，或作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四十节，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白纸黑字的读圣经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借着读圣经进到神的同在里面，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喂养。我们不是为了读圣经而读圣经，为了交差而读圣经，而是借着读圣经来到神的面前，与他连结，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栽在溪水旁，能够扎根在基督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除了平时的主日聚会或者参加小组聚会，这都很好，但是还不够，我们需要有单独会主的时间。耶稣来了，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剥开，为我们开了那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天父的面前，来支取他的恩典，领受他的爱。这是神为我们已经打开了路子，那幔子已经裂开了。所以我们每天单独会主可以帮助我们除掉我们与主之间的幔子。可能说我们没有幔子啊，什么是幔子呢？可能我们没有看得见的幔子，像旧约那样子看得见的幔子，但是幔子就是那些挡在我们与主之间关系之间的人事物，可能是我们的情感，可能是我们的工作，也可能是我们的家人，有可能是我们那些让我们觉得很心烦的事情，或是甚至觉得我们很好的事情，都可能成为我们的拦阻。而这些拦阻借着单独来亲近神，我们可以经历到一个诗歌所说的，说在你荣耀的光中，这世界的一切都要失去光彩。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可以经历到灵里极大的喜乐和满足。法利赛人很可惜啊，他们常常跟耶稣在那对话，但是呢他们也是很认真的研读圣经，可能我想可能比我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更认真啊，但是他们却错过了他们与面前那活生生的基督啊。他们因为他们在字句里读，在自我意识和传统里读。我们刚过圣诞节，所以圣诞节的故事对我们应该都很熟悉啊。他讲到说，东方的博士就是智慧人，不远万里迢迢的来寻找这个新生的王，这耶稣基督。那对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对旧约圣经的预言是非常熟悉的啊，对基督会降生在什么地方也非常熟悉。那当希律王来问他们的时候，他们是讲的头头是道啊，很快就知道答案了，标准答案在哪里。可是呢，他们却没有来寻找耶稣，没有来朝见耶稣。为什么？因为无法通过他们的理性，无法通过他们的既有认知，他们觉得基督的降生应该是轰轰烈烈的啊，所以不可能是这样子默默无闻的， 所以他们错过了。所以读经是为了让我们与这位生命的主有一个活泼的关系，有生命的连结，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栽在生命的溪水旁。在诗篇34篇第8节，他讲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并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诗人用对食物的一个品尝来形容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是需要去体验的。有人请我们去吃大餐的时候，我们去了，我们就坐下，对，就马上就拿起筷子就要吃，没有人去了，然后就看着这么漂亮的食物啊，然后很美味，他就在那边只是拍手啊，感谢啊，然后就感谢完就拜拜了，就走了。他肯定是要坐下来好好的品尝。那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需要去体验去经历的。当我们能够真实的默想神的话，我们就能够尝到天父爱的滋味，就能够真实的进入神的同在里面，能够体会到天父的伟大奇妙和他的美丽。而且不仅在只是读神的话，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透过对天父的敬拜和信靠，经历他的同在、他的安慰和他的保守看顾。启示录三章二十节，启示录三章二十节，你们愿意，我们可以一起来念。来，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Amen。 这经文不是讲以后新天新地里面要发生的事情，也是指现在的，也不是讲给慕道友听的。有时候我们在布道会里会听到有讲人说，那个我在门外叩门，好像是单单针对慕道，不是的。我们读圣经就知道，他是给教会、给神的百姓、给基督的心腹来说的。他说，这位伟大的神，我们的救主，他渴望要与我们一同坐席，就是一起吃饭。就是意思是什么？就是要来领受，要来享受主自己，享受他的丰盛，他的同在。我们知道为什么会圣经里面常常用坐席、用吃饭讲到这个方面的事呢？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喜欢去参加人家的结婚典礼，只要是这个结婚典礼不用包红包就更好。为什么喜欢参加结婚典礼？因为太喜乐了。那是不是结婚典礼结束以后为什么还要办一个酒席呢？就是喜上加喜，乐上加乐。所以吃饭对人生来说其实就是喜乐享受的代表。所以耶稣邀请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让他能够进来，让我们跟主自己可以有一同坐席，一同享受神的爱，享受属天的喜乐。这是何等的奇妙。我们知道在地上我们要跟那些名人、那些大咖的人要吃饭是很贵的。你们知道要跟那个股神巴菲特要吃一顿饭要花多少钱呢？我看那个网站上有报道说，至少要$2,000,000才能够跟他吃顿饭。那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位奇妙的主邀请我们能够来与他一同坐席，只要我们愿意把时间给他，向他敞开心， 我们就能够享受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无比无与伦比的享受。神常常用地上我们所能明白的事物来讲天上的事物，所以神就借着这个吃饭这个事情，地上的吃喝，讲到我们与他同在是何等的享受和饱足。他把他神圣的爱倾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经历到吗？保罗他就经历到了，所以保罗说，我宁愿离世与基督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因为他在地上他自己都已经真实的经历过了。所以弟兄姐妹，耶稣邀请我们今天每一天都可以来，在地上的日子就可以与他一同坐席，能够来享受他自己，让他成为我们灵魂的饱足和喜乐。如果我们觉得读经无聊啊无趣，那是因为我们可能在囫囵吞枣，没有细细的品尝。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会有时候看到两个人在读经，一个读着一直打哈欠，读到一堆律法，另外一个人读得很感动，常常读到流泪，因为他尝到主的爱，他让主的爱这样的点燃他的生命，渴望与人分享，这就是所谓灵里的吃喝，在灵里吃主喝主。那当我们这样持之以恒的这样学习这样操练的时候，我们从里面就会发出神一个爱神所爱恨神所恨的心之来。他选择做一件事情或不做一件事情，并不是因为规定说哦，你信主了你不能做什么事情，而是他从里面发出的因着爱主的缘故去不做某一件事情或去做某一件事情。那他的生命是自然就彰显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他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也能结出灵魂的果子，引人来归主。他的嘴唇就常常结出那个果子来，常常颂赞神。而这些果子是从内心里自然发出来的，不是像圣诞树上面的装饰外面挂上去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常常的从来读经的时候向神敞开心，我们就会在灵里能够遇见主，能够扎根在溪水旁，也能够按时候结果子。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叶子的也不枯干啊，代表它是一直有生命力的，因为它连于这个生命的源头，所以它是带着生命力的。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想很多人对这个很有兴趣，这个顺利是神所定义的顺利，他讲的是一直有上帝的保守和看顾，即使在外面不容易的环境底下，他仍然有神的保守。所以在以赛亚书43:2，他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这看到神的保守看顾，并不是说我们人生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不会什么有挑战，不会遇到困难啊挫折，没有，而是虽然我们跟世人一样会经历一些艰难甚至是患难，但是神要保守看顾，他搀着扶我们的右手经过。所以无论在什么的环境底下，只要我们的生命的根一直扎根在溪水旁，扎根在基督里面，我们所做就蒙神保守赐福，一直有神的同在。但是可能不像我们所以为的心想事成的所谓的顺利。有一个弟兄， 他有一段时间他经历很大的难处，那他那段时间在台湾，那他住的地方是离市区比较远的地方，开车要绕山路，要绕个20分钟。那他是在美国拿到驾照了，我们知道美国的路多宽敞啊，多好开啊，那他在台湾在开山路，哇，那很蜿蜒，而且很多拐弯是几乎要拐180度的啊，所以非常的危险。那他每天常常需要上山下山啊，非常的辛苦。那他有一次就跟主问说，哦，这个难处为什么还没有祷告这么久，为什么还没有挪去啊，为什么这么久啊，看不到尽头。那主就在他心里面放下这句话，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他就跟说，哪有什么顺利啊，我要的是把我的难处赶快拿走啊，这才叫顺利啊。但是他仔细回头想一想说，真的，他虽然在这个比较陌生不熟悉的环境，每天需要开车上下山啊，但是主都保守，没有什么出现什么危急的状况发生。那他在台湾那段日子里面，神也真的是保守看顾他所做的事情，虽然他的困难还在，虽然他每天还是这样有感受到神的同在，也有读经亲近主，但是难处一直没有挪去。那后来是过了一段时间，时间到了，神就把他难处就挪去了。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遇到很大难处，我们常常想了说，如果神同在，为什么还会有这个难处呢？我们在四世纪里面，我们有看到一个故事叫基甸，基甸的故事。当基甸被神呼召的时候，他在哪里？他在地窖里打麦子，那神的使者向他显现的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那个可能基甸会左右看说，谁啊，大能勇士在哪里啊？那使者说，就是你啊。他说，我算什么啊，如果是大能勇士，神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还会落到这个地步呢，躲在主教里来打麦子呢？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打麦子是要在广场里，在打麦场是一个大的平坦的地方，但是他们当时就是被外敌侵略掠夺，所以只要躲在主教里打麦子。所以他讲说，如果神与我们真的与我们同在，为什么他不彰显他大能，把我们这个难处挪去呢？所以在旧约里面也有一个人物，他的生命也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就是约瑟。约瑟的生命也是一个栽在溪水旁的生命，他结出了美好的果子。在创世纪49章22节，我们刚才读过了哈，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他的生命就是这样的连结于神，栽在溪水旁，以致他的生命能够结出丰硕的果子来。那圣经里面提到他说，他凡他手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的39章3节讲到，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手所办的尽都顺利。23节又讲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说，他这个顺利是怎么样顺利法，是在什么的环境下的顺利。约瑟虽然成为一个奴隶，一个囚犯，但 神却保守地看顾他。他从小就是一个敬畏神，一个正直诚实单纯的孩子。约瑟他不跟他的哥哥们同流合污。这一段经文是创世纪37章的第二节到第11节啊。有点长哈，但大概就讲说，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哈，就讲到约瑟他年轻的时候的故事啊。那他就因为他哥哥们常常干坏事啊，约瑟就去跟他爸爸通风报信啊，所以他哥哥就很讨厌他。然后呢，而且他爸爸也特别喜爱他，给他做了彩衣，所以他哥哥就更讨厌他了。然后在这个37章的5到11节啊，他讲到说约瑟做了两个异梦啊，那他这个异梦就讲到说他的哥哥们要向他跪拜。那第二个异梦就甚至讲到说他梦见太阳、月亮和11个星星向他下拜。那在他们的文化里面，他们就很了解这个就是从神来异梦，是预表的代表着那个他的爸爸妈妈还他11个兄弟都要向他下拜。那所以在第10节约瑟把这个梦告诉他的爸爸以后他爸爸都会责备他说，难道你做着什么梦，难道我要向你下拜吗？那他哥哥也非常生气，虽然他们很生气，但他们知道这是从神而来的，因为他爸爸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面，虽然听了心里很不爽但是他还是要把觉得是这个是从神来的。为什么他是从神来的？为什么他哥哥也相信这是从神来的异梦呢？在后面他讲了这异梦两个异梦以后他爸爸雅各就差他去看望他的哥哥们他们哥哥就在这个时候就想陷害他说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所以他们当约瑟在描述这个梦的时候，他们都相信这是从神来的一个异梦。那但是呢，后来真的他哥哥因着嫉妒就把他们出卖了原来是要杀他，但是我们看到说他被卖以后，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手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第一个，是他被卖为奴的时候，在成为奴隶的时候在护卫长波提乏的手下做事的时候，神使他所做尽都顺利。在23节当约瑟不仅成为奴隶，还成为囚犯了但是耶和华仍然与他同在，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约瑟的生命就是一个栽在溪水旁的生命，从他被哥哥出卖到埃及成为奴隶到他最终成为埃及的宰相，这十几年间他本来是一个最受宠的孩子，那结果他被卖为奴隶，后来又因为主人妻子的陷害成为囚犯，这是多么不幸而且很无辜，对不对就是因为哥哥的嫉妒后来又因为他所做的梦，所以他哥哥从嫉妒转为愤恨，进而想要杀他，后来是上帝的介入才免于杀身之祸而被卖为奴隶。那后来又因着约瑟有敬畏神的心而拒绝以主人的妻子引诱而受 陷害下入监牢的。我们今天这故事有点长，我们没法仔细读哈。如果你们不熟悉这个故事，可以回去看。患难可以摧毁一个人的生命，也可以建造一个人的生命，在乎他如何反应。如果一个人愿意降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容许苦难把他推到神的面前，使他原本虚浮的生命，天天想着地上的享乐，想着如何积累更多的钱，因着苦难开始想到更永恒的事物，开始想到数天的国度，使他能够更加的连于神，他的生命就得着建造。而如果他的反应是开始怨天尤人，埋怨环境，埋怨人，那他的生命就受这个被这个患难，被这个苦毒所摧毁。约瑟以前过着备受宠爱、备受呵护的生活，但他的生命就是在这些患难中学习紧紧的连于神，栽在溪水旁。我们看他那个在被他主人的妻子引诱的时候，他怎么回答啊？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没有说：“哎呀，我不能做这事啊，因为我不敢得罪我的主人啊。”不是，他首先所想到的就是神，他有敬畏神的心。之前约瑟因为诚实正直而招来哥哥的嫉妒，差点引来杀身之祸啊。现在呢，在这第二段故事里面，他讲到说，约瑟因为长得太帅了而招来牢狱之灾，是吗？不是的，是因为他不向试探引诱屈服啊，而且更是因为约瑟有个对上帝的敬畏，他有一个清洁的心，使他能够常常的得见神。他知道神看着他，虽然别人看不见，但是神看着他。而在这个试炼当中，他没有被苦毒和仇恨吞噬他的心，他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应许。神给他什么应许？就是给他的两个异梦。虽然外面的环境是越来越黑暗，已经成为奴隶了，没有人身自由了，更凄惨的是还被诬赖下到监牢里面，这真是祸不单行。但这就是神试炼的手，虽然后来故事发展看起来有机会要出狱，因为这个酒政和膳长就是为法老管理饭食的和这个调酒师来了，约瑟为他们解梦，没想到酒正也把他忘记了。神的话语、神的应许还能够实现吗？在这黑暗的光景底下，上帝是否还能够信靠？我相信在这段试炼的日子里面，可能魔鬼会有点像那个约伯的妻子所说的，上帝让你经历这么多苦难，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是的吧？但是约瑟因着他的生命连接于神，他栽在溪水旁，所以他能够经历这样的试炼。诗篇105篇的18-19节，他说：能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在成为奴隶和囚犯的日子，就是试验的日子，也是试炼的日子。他的心更加的靠近神，依靠神，充满神。虽然被人遗忘，被人弃绝，但是他靠着神，靠着神的应许过日子，不断的依靠神来服侍他周围的人，而结出生命的果子来。我们怎么看到他倚靠神呢？当酒政和膳长请他解梦时候，在创世纪的40章8节， 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他没有夸耀他自己 多厉害啊，他心中所想就是神啊，不再像年轻的时候口中常说的是我我我啊。当法老请他解梦的时候啊，他怎么回答？他跟法老也是这么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所以他仍然高举神，来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他所遭遇的啊，使他生命更深的栽在溪水旁，结出丰硕的果子来。等他神的时候到了，他生命的器皿预备好了，神就让他成为埃及的宰相。他这个生命没有被摧毁，被这个苦难摧毁，是因为他一直连于神。在Rick Warren 的《标杆人生》里面的那书中提到啊，他说人生是一场考验啊。其实不管对一个人信主不信主，他的生命都会充满不同的大小的试炼啊，或者困难啊。对于我们属神的人来说，我们有没有在苦难试炼当中看见神的手呢？还是我们只看见环境的可怕？在诗篇105篇第17节，在他们以前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我们常常看到人的作为，但是背后常常有神的美意。约瑟因为他的生命连结于神，所以他看到神的美意。当雅各被主接去以后，他的哥哥害怕说，哎，我们过去曾经陷害约瑟，现在他成为宰相了啊，我们都靠着他吃饭了啊，他会不会父亲过世他就来报复我们？他们有这个担忧啊。但约瑟怎么对他们说？他说，你们不要惧怕啊，我岂能代替神呢啊，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啊，我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我们需要看到神的手，在一切的难处当中，我们看到神与我们同在。有一首诗歌叫《云上太阳》啊，他讲到说，虽然会有乌云，虽然会有下雨啊，但是云上面的太阳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们有看到上帝在乌云之上吗？在我们一切的难处之上吗？我们有看到天父是笑脸帮助我们的神吗？在诗篇42篇第5节，我们在 PPT 上哈，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就是像约瑟一样的生命。所以创世纪49章最后这边是他父亲给众弟兄的祝福，但雅各给约瑟的祝福是比其他更多了哈。他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以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哇，我们看了好羡慕哇，约瑟你得到何等大的祝福啊啊，令人羡慕的祝福。但是为什么是起于他是一个全旁多节果的枝子，他一直连结于神啊。虽然外面有逼迫患难，但是因着他连结于神，神的帮助不断临到他身上啊，然后以至于他能够祝福这么多的人啊， 借着神借着他能够拯救这么多在饥荒里面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真实的能够借着过去这一年啊，更丰盛的生命这样的主题，让我们学习能够怎样的住在基督里面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借着神的话语，借着每日单独与他的独处，让我们能够深深的连接于神，跟神有一个真实的 encounter， 真实的遇见神，使我们生命不再是这么漂浮的，让我们能够扎根在神的里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在新的一年啊，神所要领我们进去的是有山有谷之地啊，对，就像弟兄所祷告的，是有山有很好的时候，也有可能进入低谷的时候，但是重点是从岁首到年终，你的神必看顾这地，神必看顾我们，不管我们经历什么，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要相信神与我们同在。有时候我们心里信不过来，我们就要更多的拿神的话语来宣告，说神与我同在，神永远看顾着我们。今天是2023的最后一天，明天我们将迈入2024年。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进去得那地为业。我们明年的主题是得着丰盛荣耀的基业。基业有时候在圣经里面又说产业，其实同样的意思。在旧约里面，神借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代表他们蒙恩得救。出了埃及以后，神的意思是要让他们就留在旷野吗？当然不是。我们知道说神是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是神应许丰盛之地，预表着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那他们怎么进去到迦南美地？神应许给他们，这是你们的，他们怎么进去？他们要透过借着征战得胜，靠着神征战得胜，来赢回一个一个的土地。神应许他们一定会得着的，他们只要相信靠着神，遵行神的律法，他们就能够得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勉励，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进入神所应许的这个产业啊，得着这个迦南美地，得到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丰盛荣耀的基业。从人的角度讲，我们要进去得着这个基业，得到这个产业，但从神的角度来讲，我们是神所要建造的产业，神的基业，我们生命要活出神的荣耀来。感谢主，神赐给我们圣经这样宝贵的话语，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开了这个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需要常常进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神的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主里面不断的能够靠着主能够成长，即使外面的环境有高有低，但是我们相信神与我们同在，他要引领我们进入这个丰盛之地。好，我们一同来祷告。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站在这个岁首年终之的时候，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为了过去这一年你丰盛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主啊，为了新的一年，主啊，我们献上感谢，谢谢你不管我们的日子怎样，祝你永远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耶稣，主啊，赐给我们主啊，像加勒约书亚一样的心智，主啊，我们要上去得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地为业，主啊，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让你更大的更多的彰显出来，主啊，使用我们也能够成为周遭人的祝福，像约瑟一样，主啊，枝条探出墙外。主，谢谢你，不管我们会遇到什么，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主啊，因着我们扎根在你的里面，你要使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谢谢你，谢谢主耶稣，一切 丰盛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谢谢 Dave 牧师给我们美好的信息。我们下边是唱诗。